岳飞、岳鹏举和老恩师周崇去游山，在立泉山的烟面碰见了怪蟒。岳飞亮剑剑斩怪蟒，猛然间他发现这个怪蟒洞里还有寒光，他好奇呀，手擎宝剑一哈腰就进了山洞，里边漆黑一片，冷气森森，头上滴答滴答的直掉血珠，脚下发滑。岳飞也并不在意，来到了亮光之处，低头一看，地上有个东西，用手一摸，挺长棒硬，哈腰把它捡起来，分量挺沉，拿到洞外仔细的观瞧，借着阳光一看，哟，是一杆枪。这杆枪与众不同，压卵粗细，长有一丈八尺，枪尖压在鸭子嘴，一尺八长，上下两道血槽，四指多宽，三面是刃，锋芒利刃。枪杆上有龙纹，枪嘴上藏字“盘龙枪”三个字。岳飞手擎这杆枪，砰，掌中一挡，嘿，轻重长短分量非常合适，就像给他自己打的一样一样的。是谁把这枪放在洞里的呢？那是，就恩师看看。岳飞拿着大枪下山，高高兴兴，没白来。等来到山下，倒在卧牛石前一看，周同刚刚睡醒，王贵、汤怀、张显正在着急呢，因为哥几个都回来了，就剩岳飞了。岳飞跑到周同的眼前，躬身施礼：“师傅，您看这是什么？”说完，把枪往前一递，周同接过来看看。老人站起来了，眼睛一亮：“孩子，此物你是从哪得来的？”岳飞就把刚才上山斩怪蟒得枪的经过详细的说一遍。周同闻听，哈哈大笑：“呀，孩子，这是一条宝枪啊！今天你得到手里，将来定助你成名于天下。此枪不可多得，尺寸、分量、钢口全好。一员大将，再有好兵刃，如同虎生双翅。孩子，收起来吧。”师傅，这叫什么枪呢？你没看枪管上有字吗？盘龙枪。此山叫立泉山，此枪可称立泉盘龙枪。好，走吧，天色不早，咱们回家去吧。哎，说完爷几个下山，大伙都替岳飞高兴啊，边说边笑边往下走。王贵给老师牵着马，周同走得通身是汗。到了山下，师傅您上马吧，这么大年纪再走别累了。周同抓丝缰，任瞪张然上了马，众人在后边跟着，一会儿就到家了。哪知道刚到家，周同就觉得一阵头晕目眩，身躯摇晃：“师傅您怎么了？”“哎呀，浑身不得劲儿，您累着了吧，快上床歇着。”岳飞把老人扶到床上躺下了，哪知道周同躺下就病了。书中交代，老人家今年79岁了，年老体弱，上山有点累着了，更主要的是老人家在树下边睡了一觉，受风了。来地儿到了半夜，一阵冷一阵热，说冷冷得要命，说热热得烫人。岳飞赶紧给找大夫调治，煎汤熬药看护老人，一连就是6-7天没起床，水米不进。周同心里明白，我不行了，快把王员外请来安排后事。王贵、张显、汤怀三个人的父亲都来了，周同跟着三个员外说：“老朽家住在陕西，家里也没有什么人了，常年漂流在外，我这把老骨头 恐怕要扔在这麒麟屯。我死之后，望你们给我找一块山清水秀的地方将我埋葬，我愿足矣。王爵们说：“老人家，你放心吧，你教了我们的孩子是有功之人呐、受人点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，你就放心好了。”他派人准备好了寿衣、棺椁，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。老人看着，点点头。就在这一天的半夜，周同觉得特别不好，知道是不行了。把岳飞叫到床前，拉着岳飞的手，眼泪在眼圈直转。孩子，师父跟你没待够啊，你我师徒一回，情投意合，我不行了，也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了，只有一件征袍和一本兵书留给你吧。这征袍是我年轻时候用的，这本兵书是一位德高道广的僧人法明和尚赠给我的，现在转赠给你，以后你若见到法明和尚，替我多多的问候。另外，这本兵书可有大用，上边记载到枪法还有排兵布阵的一些个战策，你要熟读。你又得了这杆宝枪，将来可以成其大业。师父没有别的嘱咐的，只希望你们走得正，行得端，不能仗着武艺在身欺压百姓，要为国家出力报效。岳飞听了，心里难过。师父，您的话徒儿记住了。老人家，您好好的养身子骨吧，能好的。老人满意的看看岳飞一眼，点了点头，闭上了双睛。啊，师父，师父！再看周同已经气绝身亡。岳飞趴在周同的身上放声痛哭。王贵、张显、汤怀也都来了，王员外又找来了不少人帮忙，给穿寿衣，将老人承殓起来，装在棺椁内。又搭了灵棚，请来僧道两门经超度亡魂。七天以后，将老人埋葬在立泉山下一个向阳坡上。这个地方依山靠水，山清水秀，又栽了几棵松树，一切安排完毕。岳飞跟那哥几个商量，老师教我们一堂不容易啊，我们守孝百日方可回家。那哥几个都同意，就在坟旁搭了个窝铺，几个人边守孝边习文练武。王员外呢告诉那小哥几个，虽然你们的师父故去了，可无论办什么事都得听岳鹏举你大哥的，因为你们的师父说过，你们酒后不能离开岳飞，离开他就会前功尽弃。小哥几个点头答应，我们根本就不愿意离开岳大哥，咱们老在一块儿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清明。清明节，家家为亡人上坟添土。岳飞和那小哥几个一商量，我们也给老师上坟去，准备了纸马香客，还有祭礼的供果，用篮子装着，带着铁锨，起身奔立泉山。到了坟前，哥几个陪土圆坟，烧纸痛哭啊！这是纸灰飞化，白蝴蝶血泪染成红杜鹃。哥几个看着坟头，思念恩师，一直到天快黑了，才收拾东西下山往回走。这阵路上行人稀少，再往前去是一片乱草蓬坡，此地的地名叫乱草岗。他们正往前走呢，突然从块大石头后边噌窜出一个人来。这个人站在大道上，两手叉腰高喊：“哎，站住！小子们，有钱没有？给我拿出来！”岳飞他们几个人听得乐了：“怎么，这块还有劫道的？这个地方十里八村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有我们哥几个？ 我们哥姐跟周同学艺，谁敢接呀？他长得太大了。想到这仔细的瞧瞧，一看劫道这个人年龄不太大，跟自己仿上仿下，是个黑小子。嚯，个子可不矮，比自己能高出一拳头，长得又粗又壮，这张小黑脸漆黑漆黑的，两道重眉毛，一对大豹子眼睛，骨鼻梁，四字口，头上高挽牛心发短，上身敞着环眉一扣，下边是半截短裤，光着脚不压，小拳头攥着，腮帮子鼓鼓着，冲着岳飞喊：“有钱的快留下！”岳飞一看到乐了：“哎，你劫道啊？
哦，
劫道你也不睁眼睛看看，我们是谁？哼，我不管是谁，给钱！
我们没钱，我们是上坟的，
没钱，没钱不行！”王贵急了。好小子，跑我们家门口来劫道来了，非教训教训你不可。他噌往前一近身，抬手呜的一声，奔着黑小子就是一拳。这个黑小子没躲，故意的把前胸舔出来，给你打，给你打，当，正打在胸口上。黑小子没怎么地儿，王贵就觉得拳头碰里都疼，呀，长得好结实。黑小乐了，嘿嘿，就这两下子算什么呢？就像那个跳个蹦一下呀，不同。嗯，还写刺儿那呢。王贵说：“耶，你是肉不是肉长的？”嗯，来吧。王贵二次进招，往前噌的一起身，黑小子一伸手，砰，就把王贵的手腕子给薅住了，往怀里叭一带，去你的吧！他一下子给闪出去了。再看王贵噔噔噔噔扑通摔出能有五六十远，把王贵疼的直掉眼泪。大哥，他欺负我。黑小子乐了，嘿嘿，就这两下子还敢打我，给钱吧，少废话。汤怀和张显都不干了，好小子，你敢打我兄弟，你还了得了。两人一波一个往上就扑，这个喷拦腰就把黑小子给抱住，那个伸手就把大胳膊给薅住，两人使劲要把黑小子给摔死。黑小子哈哈一乐，哼，哎呀，没能耐还俩打一个，爷爷不怕，你们要把我摔倒了，就算了，你们有能耐摔吧，来说。他叉着腰在这叫着号，两人左扭右扭，怎么也没摔倒。黑小子往那一站，脚底下像生根一样。岳飞看着出奇呀，就凭张显、汤怀这两个人跟我恩师学艺这么多年，不含糊，怎么愣把这黑小子没摔倒？他是干什么的呢？黑小子说：“怎么摔不倒我呀？那我可摔你们了啊！”说完身子一晃就要摔。汤怀、张显知道不好，赶紧噌的一闪身，可没摔着。这小子真是力大无穷。张显、汤怀不缺心眼啊，心的话我们摔不倒人家，人家准把我们摔趴下，我们可不栽这坑头。岳飞一看这孩小行啊，又冲又横又硬又愣，外带不要命，皮糙肉厚，力大无穷，打几下不在乎，这要是也跟我们在一块儿多有意思，我试试看他有多大能了。岳飞到了近前，哎，朋友，你是哪来的？姓什么叫什么？
少问，劫道没有报名了，我早就听人说了。
哎呀，你也挺明白呀，你说话这么明白，挺大的个子，也长两只手，为什么不学好，专门劫道呢？
哎，这，
哼，
我不想劫道，他肚子饿，没吃的呀。
黑小子被问住了，闹出这么几句。
哦，
没吃的，那就忍着点儿呗。挺大个小伙子，饿一顿两顿算什么？嗯，你不想给你祖宗丢人呐？
我饿倒行啊，他不是还有我娘吗？饿死娘，就叫不孝。我劫钱给我娘花的。
你娘在哪儿呢？
嗯，就在那边等着呢。
岳飞想，感情他还是个孝子，
可是谁家老人也不能让孩子去劫道啊，
大概是太穷了。
哎，朋友，你别劫道了，去把你娘接来到我们家吃饭怎么样？
不不，我也不认识你，凭什么去吃你们家的饭呢？反正我把你打趴下你就给我钱，咱就拉倒。
你有点横不讲理。
哦，把我们打倒就得给钱呢？那好，我就试试看你有多大能耐。来吧，你要把我打趴下我给钱，可是我要把你打趴下怎么办呢？
不能，你打不过我。
不一定吧，你要把我打趴下我就算输呗。
那可不行，你得管我叫好听的。
叫什么呢？
管我叫大哥。
嘿嘿，
你管我叫大爷。岳飞一听啊，没人话，你怎么胡说八道呢？我把你打趴下你服不服吧？
打趴下我就服，我听你的，管你叫大哥。
可有一样啊，管你叫大哥你可得养活我娘。岳飞想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呢？我把你打趴下了还得给你养活娘。哼，你等着吧。好，你先伸手吧。黑小子把手伸出来了，吐了两口吐沫，肚子舔拧着往上一冲，奔着岳飞呜就是一拳。这招叫窝心炮。岳飞一看这是笨招，不像个正经的练家，不过可有个冲劲儿，胆小的就叫他吓住了。岳飞身子多立正啊，一看拳头到了，一闪身躲过这一拳，左手一揪他的手腕子，三个手指头一扣他的脉门寸关尺，右手一捋他的胳膊，来个顺手牵羊，往怀里一倒，往外一动，嘴里喊着：“你给我出去吧！”再看这黑小子，再也收不住脚了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啪！摔了个仰面朝天，把黑小子摔坏了。
还有你娘啊，真厉害呀！我你真摔呀！
岳飞乐了，咱俩比试输赢，怎么不真摔呢？你输了，趴地下，管我叫大哥。
我不，我不叫。
你怎么不叫呢？
走，这回不算，我没小心，你就把我摔倒了，重来。
你不服啊？
不服。
好，再来。
对，再来。
哎，
咱俩摔成跤啊？
岳飞说行啊，你先走吧。岳飞往那一站，等他进招。黑小子一个恶虎扑食往上呼的一扑，伸手就把岳飞的双肩给抓住了，手指头像钢钩一样搭在岳飞的身上，就觉得肉都疼了。嘿，这小子真有把本领呀。那岳飞更不含糊了，周同老也是亲传呐，能叫他给抓趴下吗？啪一个霸王斗甲身一晃，把黑小子的手给抖了开了。然后岳飞一近身，薅住他的袄领子，用右脚一带黑小子的后脚跟，抬手轻轻的一推黑小子的前胸：“你给我出去吧！”
啊，扑通！
黑小子来个坐蹲，岳飞还没使劲呢，要使劲了，不定扔出多远呢。
哎呦，好厉害呀！
哎呀，你行啊！我还没看明白，我怎么就趴下了呢？
这回。还不错，
好，你再来。黑小子围着岳飞转来转去，找机会想赢岳鹏举。猛然间，他从后边噌就上来，伸手哐搂住岳飞的脖子，那意思把岳飞扳倒。岳飞躲快，手疾眼快，一伸手，把这小子手腕子薅住了，往前一哈腰，一低头，一个苏秦飞剑，扑通，把他又扔趴下了。哎呦，真摔呀！这招还不算，他又上来了，像狗熊一样一连气儿，啪扑腾啪扑通，多没有啊，摔了能有二十个跟头。最后啊，黑小子不起来了，趴那不动弹。岳飞说：“哎，起来，该摔呀。”
不起来了。
你怎么不起来了？
起来还得趴下，干脆就趴到这儿省事儿了。
王贵、张显、汤怀乐的直蹦高啊！黑小子，这回服不服？快过来，叫大哥，叫大哥！叫晚了，我们不答应了呢。岳飞很喜欢这个人。哎，朋友， 你姓什么叫什么，在哪住啊？我看你也像个好汉，为什么劫道呢？
哼，我姓牛，叫牛镐，家住在陕西。谁愿意劫道啊？他不是家里闹灾荒，活不下去吗？背着我娘出来找人来了，怎么找也找不着，钱都花尽了，老娘都饿一天，快饿瘪了，不劫道怎么办呢？
哦，你找谁呀？
这个人叫周同啊。
啊？岳飞一愣，你找周老先生干什么呢？
哼，我爹活的时候就这么告诉的。我爹呀，也是个当官的，挺有能耐，死的早，扔下我们娘俩，家业就完了。临死的时候告诉我娘，说是叫我长大了得找周同学艺，好能出息。我娘就记住了，叫我去找周同。一打听说周同上这边来了，谁知道这边来哪呀？我背着娘左找右找，怎么找也找不着，没办法，在这个地方，想弄俩钱给老娘买饽饽吃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这个兄弟啊，周老先生不在了，
上哪去了？
他老人家去年故去了，这不吗？今天我们哥几个给老人家上坟去，刚回来就碰上你劫道。
什么？故去？故哪去了？
就是没了，死了。
我周老先生，你死不把我坑了吗？我怎么办呢？
你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！我告诉你，我们认识周老先生。王贵说：“大个子，你看你挺大个子，刚才挺能的，这回又咧开大腮帮哭了。来，见见，这是我们的大师兄，叫岳鹏举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呐都是周同的徒弟。哎，你愿意学武艺不？
怎么愿意学呀？大哥，你有能耐。”
岳飞说：“我也不行。”
那行了，大哥愿意，我给你磕头了。
梆梆梆，磕了三个响头。岳飞赶紧搀起牛镐。唐环一看牛镐憨厚老实，挺喜欢。岳大哥，干脆咱们哥几个拜把兄弟就得了，行不行？岳飞点头答应。这小哥几个搂土为炉，茶草为香，冲北磕头，结为金銮之好。一论年庚，岳飞十五，牛镐十四，唐环十三，张显十二，王贵十二。张显比王贵生日大点儿。磕完头，牛镐找来老娘给那哥几个引荐，岳飞领那哥几个又拜见了蒙娘。岳飞把牛镐娘俩领到家里，见着母亲一说，姚氏挺高兴，尤其是牛镐的母亲不是一般的老太太，知书明理，通达人情，老爹俩一见面就投缘对脾气。腾出一间房子，两家是东西屋住着。数日以后，牛镐的母亲一看岳飞这孩子太好了，恨自己的儿子浑浊梦愣，不懂礼貌，嘱咐岳飞好好的带着牛镐。岳飞答应，哥五个白天习文，夜间练武，岳飞使枪，牛镐使锏，唐环使钩镰枪，王贵使大刀。岳飞教着哥几个练武术，唯独是牛镐太笨了，教完就忘。岳飞这个急呀，二弟呀，你怎么学完就忘呢？
他太多了，谁记得住啊？你少教点啊。
岳飞一想也对，少教他几招吧。牛镐在院里骑个板凳当马，别说弄着双锏呜喳喳的，就这么几招他自己折腾的挺熟，熟能生巧啊。有时候真要哥几个对打起来，牛镐就那几招的锏法能把汤怀、王贵、张显他们都打败。哥几个生气呀、二哥呀，你就这么几招也能把我们赢了？
嗨，你别管多少，反正把你们赢了，嘿嘿，就得服我。
该着出事儿，这天到了四月十八，娘娘庙会，这天是真热闹啊，人来车往，都奔娘娘庙去。娘娘庙在麒麟村东25里地的一个小山下，小哥几个跟岳飞也商量，也要去逛庙会。岳飞答应了，带着他们奔娘娘庙。来到庙前一瞧啊，人山人海，做买做卖的太多了， 有的来庙上求神问卜，有的来捐娃娃，有的烧香还愿，大车小辆的，旁边搭着一溜的西棚子，各种的买卖。哥几个顺着人群来到庙门前，一看这座庙还真不小，三道山门大开，石头台阶，左右一边一个石头狮子，都是脚踩绣球，张口昂头。中午二楼站起青龙博虎，红砖墙绿瓦，庙里传来磨了鱼儿梆梆的声音。哥几个迈步就进了庙门了，就在这时身后有人喊：哎，闪开喽，别碰了小姐夫人的轿啊，行人闪开喽。岳飞听见了喊声，也止住了脚步，回头观瞧，就看看热闹的花凤两旁一闪，由远而近来了两乘花红小轿。这两乘轿撂着轿帘，看不清里边坐的什么人。等到了庙门前，大轿趁平，打轿帘，撤了扶手，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人。前边是个老夫人，衣着整洁，五十来岁，身后跟着位小姐，这个小姐有个十五六岁。这姑娘长得太好了，头上的青丝压在墨染，满头的珠翠，耳戴八宝灯笼坠，长得如花似玉，这张脸儿长得粉扑扑的，这是柳眉杏眼，鼻如悬胆，樱桃小口，玉米烟牙，低吹着粉梗，目不斜视，往这一站，鹤立鸡群，非常显眼，惹人注目，看热闹的是议论纷纷。这两人谁呀、啊、老太太是内黄县的知县李春的夫人陈氏，小姐是知县的女儿李淑珍，娘两个今天还愿来了。两人刚一登台阶，就听远处有人喊：不好喽，山上的响马来了，快跑啊！庙前一乱，就看打西北的方向飞来十几匹战马，马上之人全是青纱蒙面，手提刀枪，直奔庙门而来。有一匹战马如同箭靶一样，带着战马从上边跳下一人，一抬头就瞧见李淑珍了。呀，好漂亮的姑娘，小姐跟我走吧。姑娘吓得往后就躲，就看这个人一抬头，来呀，跟我抢！呼啦的一下子，匪徒就拥上来了。岳飞、岳鹏举在庙门呢，看得真耳贴真。呀，光天化日，乾坤两朗，竟然抢人家姑娘！兄弟们，给我打！岳飞有拔刀相助，是报答不平。